一笔抚恤金。小李庄有个青年叫李道勇，今年25岁了。哥嫂在地区工作，他和老父亲在家种田。小伙子到了成婚年纪，可没说了好几个，都吹了。这次好心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是大江庄的江小霞。相亲这天，江小霞问李道勇，现在政策变了，你家咋还这么穷？李道勇说，就我们父子两个，又不会手艺，光指望这四亩地咋发？江小霞想了想说，哪个姑娘想跳穷坑？你不是有个哥哥在地区工作吗？去找他借2000块，用他当做本钱。你我都是高中生，得想法子富起来，富了才光荣嘛。养蚯蚓，养紫貂，买手扶跑运输，种药材，致富的门路多着呢。你没听收音机上说啊，有个万元户靠养鳖发了财呢。江小霞这么一说，把李道勇说得心里热乎乎的。第二天，李道勇立刻催他爹李老汉去地区找他哥李道平借钱。自从爹走后，李道勇就盼着爹快些回来。谁知爹走了10来天还不回来，李道勇急得上街给哥哥挂了个长途电话。哥哥电话里说，11月5号爹就回来了，还说2000块数目太大，自己一时凑不够，让爹先回，下个月凑够了就送回来。李道勇放下电话，心里既踏实又焦急。踏实的是2000块钱下个月哥哥就送回来了，急的是爹咋还不回来。李道勇急急忙忙从邮电局出来，见前面围了一大群人在看什么，他好奇地凑近一看，说声不好，撒腿就往车站跑。原来这是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张贴的一张启事，大意是说，数天前一辆从地区开往县里的班车半路失火，烧伤10余人，烧死5人，希望有关家属前来认领尸体并发放抚恤金若干。李道勇算算，正是爹回来坐的那辆车，怪不得10来天不见爹人影。李道勇急急忙忙乘车赶到地区，先找到哥哥，把情况一说，他哥哥也大吃一惊，兄弟俩急急忙忙朝运输公司跑去。烧死的5个尸体，领走4个，剩下的1个烧成了个黑焦疙瘩，脸部全都变了形，根本就没法认。因为爹回来的车票是李道勇哥哥买的，哥哥还一直把爹送到车上，所以运输公司根据李道勇说的情况，又查了警方当时的勘查记录，这个尸体是在车后部发现的。当下公司领导对兄弟俩说了许多赔情道歉的话，并按规定发给他们3000块的抚恤金。兄弟俩把父亲烧得焦黑的尸体送到火葬场，经过火化，把骨灰装到骨灰盒里，然后便由李道勇抱着爹的骨灰盒和3000块钱回家了。李道勇回到家里，心里又苦又甜，苦的是爹爹死得突然，父子俩连句永别的话也没说，甜的是人谁能长生不老呢，总是要死的，爹这样死倒比死在家里强呢。这3000块的抚恤金拿出1000办婚事，还有1000多正好搞副业。李道勇这么一想，也就不难受了， 就去大江庄找江小霞来商量婚期和搞副业的事了。两个人商量了半天，算了又算，考虑了又考虑，决定买一台小手扶拖拉机。农忙打场犁地，农闲跟供销社订上合同拉货。至于结婚用款，去银行贷上千儿八百，以后手扶轮子一转，还愁没钱还？手扶拖拉机买来了，花了2950块，又用50买了些柴油机油。就这么着，3000元抚恤金一下子便花完了。看看那崭新的手扶拖拉机，想着不久江小霞过门后的小夫妻甜蜜生活，李道勇常常禁不住笑出声来。他暗自庆幸，爹死得真是时候。可就在这天夜里，李道勇忽然被敲门声惊醒，一听声音吓得毛骨悚然，原来叫门的竟然是他爹。李道勇吓得浑身筛糠，结结巴巴地说：爹，您老走吧，到周年我好好祭奠祭奠您。门外的声音说：你说的什么话，走了20天你就不认我这个爹了？你不是死了吗？差点死，可又没死，不信你摸摸手。李道勇胆战心惊地摸了摸爹从窗臼里伸出来的手，热乎乎的，他这才放下心来开了门。爹一进门，将挎包往桌上一放，儿子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开了。爹听完说：我还真是个大命人呢，你哥给我买的就是那趟车票，那天你哥要开什么重要会，我没让他送，就一个人去车站等车。谁知道呢，在候车室啊碰到了你二姨夫，他种蘑菇木耳发了财，年收入上万呢。我把你要办喜事又要搞副业的事说了，你姨夫让我到他家去，说他借钱给我。我想这样也好，一去借钱，二去学学咋个培育木耳蘑菇什么的，回来咱不也能发财吗？恰巧有个比我还大几岁的老汉要回县里，没有买着车票，正发愁呢，我就把票让给了他。爹说着，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，一层层拆开，露出李道勇姨父借给他的一叠子扎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。李道勇说：爹，你真命大，不但没死，国家还发给我3000块抚恤金呢。说着指指柜子上的骨灰盒：爹，赶明儿一早我就把它扔到粪坑里沤粪去。他爹说：别认别认，买我票的那老头，哎，可怜呐，他死了，家里人连一分钱的抚恤金也得不到，我活着却得到了。道勇啊，咱该替那死了的老人想想呀，把骨灰盒转给他们家属去。李道勇摇摇头：爹，布告贴过了，他家属不去认尸领钱，怨谁？爹想了想说：明天我去一趟地区汽车运输公司，向领导说明咱把3000块退了，让他们再调查一下，找一找那位死去的老大爷的家属。什么？退钱？李道勇一下子从椅子上蹦了起来。不行，3000块我已经买手扶拖拉机了，你不去说，他们运输公司晓得个屁。可咱也不能昧着良心要这3000块呀。父子俩争执了好大一会儿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天已半夜了，爹说：我也跑累了，不争了，睡吧。改明儿挂个电话叫你哥回来，问问他该不该交这钱。说着便上了床，一会儿就呼呼睡着了。李道勇却怎么都睡不着，3000块能白白上交吗？哼，国家有的是钱，3000块好比牛身上拔根毛，可这3000块对自己来说 真是太需要了。唉，明天爹要挂长途让哥哥回来，那3000块就……
李道勇又想，我爹死于车祸，全村人谁不知谁不晓，就连地委机关也知道我哥死了，爹又是夜里回来，不如……这时李道勇心里只有那3000块钱，眼里只有那崭新的手扶拖拉机，脑子里只有那美丽温存的江小霞，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考虑了。他悄悄下了床，拿根绳子一头绑在爹头前床腿上，再把绳子往爹脖子里一套，猛一使劲儿，爹只哼了一声便不会动了。李道勇看爹这次是真死了，便手拿铁锹背了死尸，悄悄出门，来到自家承包的地中间，挖个深坑埋了。李道勇回到家，鸡叫二遍了。他把爹带回来的那2000块钱锁到抽屉里，把那黑挎包往正间墙钉上一挂，心安理得起来。姨父日后来要账，鬼才欠他钱呢，谁认账？反正这事儿是天知地知我知，哼，人不外财不富嘛。早上李道勇正在吃早饭，大门外自行车铃响，一看是未婚妻江小霞来了。李道勇忙亲热地去给她打荷包蛋。江小霞吃着，眼光在屋子里看了一圈，说：哟，咱爹呢？李道勇一听心一沉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静。霞，你说啥笑话？骨灰盒放了20多天了。江小霞放下碗，你说真话，见到爹没有？李道勇一本正经地说，除非见鬼。江小霞脸色一下子变了，她指了指墙上挂的那个黑挎包，你说谎，那不是咱爹的挎包。李道勇脸色一下子变白了，但他还是嘴硬，他的挎包就是咱的挎包嘛，成天就挂在那儿。江小霞站起身，一字一顿地说，你爹从你姨父那儿借回2000块，又拿回一本培育木耳蘑菇的书。他说着走到院里，从挂在自行车把上的小黑兜里拿出一本书，说他昨天拐到俺家，说他20多天不在家，挂念咱俩的亲事，过来看看。他把那天原本要回来，后来碰到你姨父让了车票的事儿也说了，这本小册子我要他留下来给我看看呢。他吃罢晚饭挂念你非走不可，于是我就把他送到村外。你快说，咱爹呢？李道勇一听，扑通一声跪在小霞面前哭起来。好小霞，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为了这5000块你别张扬吧，以后你过门了我都听你的。好小霞，你……李道勇这一跪一哭一求，江小霞全明白了。他恨恨地说，人心隔肚皮，虎心隔毛衣，想不到你是个要钱不要爹的人，心好狠呐，我算瞎了眼。他猛地一扭身向门外走去。李道勇一把拉住江小霞说，你想干啥？干啥？报案去。报案？你考虑后果没有？你会人财两空的，别那么死心眼了。江小霞说，杀人犯，我江小霞绝对不能和你在一个锅里搅稀稠。他挣脱了李道勇的手，来到院里去推那自行车。李道勇一把夺过自行车，把江小霞往屋里拽。江小霞急了，大喊，快来人呐，逮杀人犯，快！李道勇一听，拾起地上一块砖头朝江小霞劈头砸去。江小霞第二声还没喊出口便倒在地上。李道勇进屋打开抽屉，迅速地把那2000块钱拿出来塞进口袋，准备翻墙逃跑。 他手刚扒着墙头，院外饭场里吃饭的人们听到喊声跑出来，拽住了他。大家赶快把江小霞抬到大队医疗室抢救，又给公安局挂了电话。人越聚越多，李道勇在人们的层层包围中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